大家好，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。俄罗斯呢有数百辆保时捷突然遭到锁死断电啊，疑似遭到卫星干扰。部分奥迪还有奔驰、大众啊，其实一些德国车型呢也出现类似故障。这是11月28号呢，俄罗斯的多个地区陆续出现的情况，主要是保时捷车辆呢无预警瘫痪，数百辆汽车呢突然锁死断电，无法启动。这波呢故障浪潮啊迅速扩散，引发外界猜测呢是否是遭遇了蓄意的卫星干扰。说案例呢不断增加，数百辆车呢被迫在原地无法移动啊，是一次全国性故障，而且主要啊是发生在2013年之后生产的保时捷车型，这些车型呢均搭载了原厂的 VTS 卫星安防系统，由于呢与卫星系统失联，这些车的引擎被完全锁死，整辆车直接报废成了废铁。据了解啊，所有车型发动机都受到了影响，这是保时捷对吧？你看都被抬走了，俄罗斯的最大汽车经销商表示呢，目前并不排除这个故障是蓄意人为导致。有车主说呢，他的保时捷在批发店门口啊，突然就彻底失灵了，完全动弹不得，取完餐回车里啊，就再无法启动了。另一名的维修技师则表示，他自己的保时捷呢启动仅2秒便立即再次熄停。他说所有部件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包括线路、电瓶、各类模块都没有问题。到后来呢检查到了 VTS 的报警单元，把它断开，再在不接卫星插头的情况下重新连接，车就能重新启动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俄罗斯车主啊都在尝试呢解决这些问题，比如说土法修车，比如说拔插头啊，断电一整夜等等啊，甚至呢拆掉报警模块啊，部分车辆呢在断电10小时后呢恢复正常，但仍有一些继续趴窝。评论区吐槽嘛，说这就不得不提啊，重温一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至理名言了，说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产的车，北京呢能让他们同时熄火，你看当时的名言。这个新闻当时觉得还挺逗的，很多人说是危言耸听啊，其实还真不是。现在呢各类车啊，哪怕你不是电动车，你有燃油车，它都加装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智能驾驶的模块。你说它怎么定位呢？本质上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卫星啊、基站啊等等的。所以哪怕你不装卫星定位，它通过基站照样呢能让你同时趴窝。但是说美国已经彻底掌握此技术，但大部分人呢还是不相信啊，就是当时很多人都说嘛，说这不可能对吧，但看这回俄罗斯前车之鉴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就那么巧，正好是俄罗斯这个地区的所有的车它同时熄火呢？为什么其他地区的没有熄火呢？哪那么精准呀，是不是？我由此可见啊，我怀疑像咱们中国所有保时捷，包括大众、宝马、奔驰也都有类似的可能性，想让你趴窝随时可以，直接把你的引擎锁死就可以了，万一出问题呢回头人再解释嘛，说哎呀这就是一个故障。还有吐槽说，如果中美发生战争，你手中的中国电子烟会自动攻击附近官员。好，会飞啊，会飞。你说果然呀，只有当过坏人呢才知道这事儿啊能做得多坏。之前美国啊还凿过咱们嘛，说咱们的生产的主板包括 CPU 什么的那个美国之后里边会有间谍芯片，就查来查去呢也没有啊，只有一批货呢当时是因为可能是存在一些设计后门，人家也不是说故意给你设计后门往你去往里传东西，但是就是那批货的那个设计逻辑可能有问题。但要说间谍芯片啊完全说不上啊，芯片的话呢应该是不管你怎么设计，它是个独立的空间，能让外持续的去发送各种各样的间谍信息，包括你的数据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咱那批货呢只是存在这个功能，怎么用对吧，完全取决于这个用户自己，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媒控制单元，仅仅就是说设计时候呢这部分模块带了这个漏洞啊，一修复就 OK 了啊。但美国人呢就是狂炒这个新闻啊，当然呢铺天盖地都是。为什么这么敏感呢？就是因为美国人呀他自己就干这种事儿。人家说啊，这纳尼亚胡不早说了吗，每个人手里啊都握着一块以色列啊，说苹果手机迟早会应验的啊，就是意思这个话是纳尼亚胡确实说过啊，他就说呢你闭机了对吧，你们那个手机啊虽然都炸了。这个以色列人疯起来啊，这受不了。但有人这么说，说基本可以断定啊，是物联网 SIM 卡被俄罗斯运营商中断，导致长时间断网。车辆内置的防盗系统啊，检测到超过72小时呢无法联机，加上很多区域的 GPS 干扰啊，认为车辆被盗，离开安全围栏过久，系统呢强制啊车机系统断电，无法启动。说乌克兰无人机啊攻击俄罗斯，用的是俄罗斯 SIM 卡接入互联网。为了安全呢，俄罗斯通讯部门啊要求所有的卡进行认证，认证之前呢先断网，导致误伤这批机车物联网卡而已，并不是干扰呢 GPS 信号。其实没啥大惊小怪的。俄罗斯呢最近的战时网络通讯不是很正常，很多游客都在痛苦旅游，就知道啥情况了。他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其实跟外国没关系，是因为呢之前像乌克兰呢，其实就这本频道报过这个新闻嘛，大家回忆一下，就是乌克兰那边特战部队筹备很长时间，一下呢把好几批的这个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呢给炸毁了，然后包括定位导航啊，这个无人机的飞行什么的，用的都是在俄罗斯本地买的这种 SIM 卡，用的也是俄罗斯自己的基站，这导致呢俄罗斯对这种事呢，就是可能比较防御过度，就是会有 GPS 干扰嘛。那结果一连不上，它系统逻辑设定是，哟，这车怎么这么长时间？ 间没联网了，那是不是被人偷了呀？他所以自动断电了啊，因为他不能让你这个贼去开车嘛。然后第二，果然很多人喷他嘛，说咋都可以基本断定了，咋断定的？有消息来源吗？啊，或者有啥技术上的验证？啊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像我呢，作为一个理中客看这新闻，我并不觉得就一定是这种说法。你要从技术论证来说，哎，说得通啊。但是你说说得通的代表一定是这种可能性吗？也未必啊。我想的是，俄罗斯呢，按说不至于这么蠢。但是一想呢，俄罗斯内部这些富豪有钱没钱呢都他妈往欧美移民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真那么蠢。另外他说的呢，说72小时没联网就自动给断了，那你说你这车是吧，有人说去披萨店买一个披萨出来就没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还在一直开车呢。 你就是有这个 GPS 干扰，你能就是在一个行驶的车辆持续干扰他超过72小时吗？其实也不太可能，对吧？所以这么一想呢，他这解释啊也是有点牵强的。好，再来看一个法国和日本相关新闻。最近呢，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，随他其他那个老婆啊，大姐，其实那岁数挺大的了，原来是他的这个高中老师吧，我记得，大不少。总之呢，俩人来到中国进行第4次国事访问。嗯，据说呢还去了、这个乾隆花园。说为啥呢？因为乾隆啊好像跟路易十四好像是笔友，所以觉得啊有些代表意义吧。啊，但我估计很多皇汉可能不太满意啊。总之啊还是很开心的。据说呢谈了很多合作，甚至呢随行的一些记者都表示，这个现在啊应该是我们法国应该去虚心的跟中国请教了，包括电动车技术啊、人工智能什么的。但是日本呢非常不开心啊，居然施压马克龙，说希望马克龙呢慎重邀请中国参加 G7 峰会。这是因为呢马克龙啊有计划啊玩一个大的，他要以 G7 轮值主席国身份邀请中方参加2026年啊在伊云举行的 G7 峰会。德国大体上呢支持马克龙建议啊，因为德国跟咱们的经贸往来比较多啊，虽然德国在欧洲属于最反华那一波。然后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意大利也没有反对，对吧？那美国说行，那一般来说英国呢也都说行，是吧？加拿大也都说行啊。意大利呢虽然相对有点反华，但是大体上呢觉得，哎，我就是个小开了米，对吧？那我大佬们都说行，那我就行呗。说关键是中方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参加峰会。结果呢日本啊跳出来了，据日本的产经新闻呢，这是日本的右翼网站嘛，右翼的报刊说，日本政府已经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慎重考虑邀请中方呢参加法国的 G7 峰会，理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分歧啊，向法国方面呢表示了担忧。不是，这是吐槽嘛，说你有啥是价值观呀，对吧？说之前还邀请过越南呢啊，说你跟越南有什么价值观吗？你说法国其实不是很待见日本啊，说为啥呢？从访问次数看，法国其实只访问过日本3次，19年、21年、2023年，对吧？其实这个马克龙基本一年来中国2次，对吧？你去日本，我靠，这太少了。为什么这么讨厌日本？说有起因，是真的个人事件。这个新闻我记得本频道当年也报道了啊。当时我记得我好像刚开始做自媒体，就是这么一个事儿。法国雷诺集团副总裁啊，也是原米其林北美 CEO 啊。后来当时日产啊这边呢经营不太行，连续亏损7年。当时现在日产已经好像据说要合了吧，还是合没合我忘了啊。和这个本田要合啊，后来日产呢为了活命与雷诺结成战略伙伴啊，拉来这个30组成一个联盟，说日本呢希望通过法国关系呢引入资金，盘活产能，开拓市场。法国条件是拥有啊日产43%的股权，联盟管理权呢由雷诺控制啊。法国政府呢是雷诺的这个大股东。于是2000年呢，法国财政部安排戈恩，前面说那个传奇 CEO 啊，成为日产汽车总裁兼 CEO。后来呢这个经营不错嘛，这戈恩很有能力啊。巴西出生啊，后来回到黎巴嫩生活，拥有黎巴嫩国籍，在中东啊人脉也非常广。他老婆呢也是拥有美国与黎巴嫩的双重国籍啊，还是说长得有点嗨。总之这两口子都是影响力非常广的。说戈恩不但使日产呢在2003年呢就扭亏为盈，而且业绩呢年年飘红，被日本呢称为国民英雄、汽车传奇，并得到了天皇名人颁发的这个蓝勋奖章。后来呢日本人看到日产，哎，好像叫活了，对吧？就说把控制权给拿回来。于是2018年啊，日本这个东京检察院突然啊宣布逮捕戈恩，罪名是呢他在2010年到2015年逃税近4400万美元，之后呢又逮捕另一名高管，日产三菱同时剥夺戈恩的总裁职务。我感觉被偷袭了啊，按照这个小圆可汗话说啊，被偷袭啊，就是这个确实有点不体面啊。然后戈恩呢更是啊比较传奇。他这边逃跑怎么逃呢？当时呢一开始他被日本人呢囚禁在自己的公寓，因为离法国大使馆不是很远，于是戈恩想一辙，被马克龙干预了嘛。然后戈恩的律师交了5亿日元将其保释，然后他被囚禁在东京的这个公寓。而戈恩呢在2019年12月29日啊请了一支乐队到寓所附近进行新年音乐表演。你看后来呢就有这个琴，你看他就戈恩都坐在琴里了，你知道吧，挺牛逼的啊，就被拉走了，对吧？一个大型琴箱啊，这应该是大贝斯吧。 与乐队一起离开了寓所，他没有去东京机场，而去了大阪关西机场，然后用假护照骗过了日本海关，顺利搭上私人飞机。到达土耳其后呢，加入起飞到达贝鲁特。后来到黎巴嫩之后，他把声明，日本发现哦跑了啊！你说这日本的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谍报机构也是挺拉胯的。这次逃亡事件导致法国与日本爆发争吵啊，就法国觉得你那啥玩意儿啊，对吧？坑我人，我们把你救活了，你这么对待我们？日本说，我靠，你就是偷税了，偷税还不让我们抓吗？啊，所以当时关系就变得非常冷啊。之后这个日产，对吧？啥情况你们也知道。基本跟破产差不多了，因为现在还有人买尼桑的车吗？怎么没人买了吗？评论区说呢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去 G7 呢？更没有动力啊！日本人算哪棵葱？是不是？还说这个 G2 啊，因为特朗普最近老提 G2 嘛，就是美国和中国俩 G2 啊，我们中国都没有兴趣。你居然觉得我们会愿意去这个 G8 啊？好吧，今天新闻说完吧，喜欢的话呢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订阅、传推荐、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。